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好不好？再次承认我们对圣灵的依赖性，我们一起祷告。充满慈爱的神，圣洁的神，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真的是太不配作为你的子民，不配可以说我们已经洗净了，圣洁了，称义了。太感谢你借着耶稣他所流出的宝血的重价来使我们买回来。感谢你，但主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常常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所做的、所行的、所想的，常常和我们所相信的有矛盾。我们的行为常常并没有和福音的真理相称。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今天下午我们在一起聆听你话语的这个时间，去让我们更加在意身体的圣洁。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不只是需要你的帮助去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去把它活出来。所以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你们一些人知道我这个人很喜欢跑步，但其实我告诉你，从速度来讲，我短跑的冲击比较慢。4年前度假一天的晚上，我却发现按道理我可以跑得真快。本来我一直认为我跑得很慢，就是短跑，但是那天不一样。那天在一群油年的公牛面前，我展示了人类凭借双脚到底能跑多快。刚开始我穿过那片草地边缘的时候没问题，那些牛他们不动，他们离我很远。但走到草地的一半，突然牛为什么突然对我感兴趣，他们突然朝我冲过来，特别快。也许他们很好奇，也许他们很友好，但我告诉你，我没有犹豫是不是要停下来跟他们合影，绝对没有。我头也不回的飞速的离开那片草地。今天我们继续探索情欲这个问题，这个话题，尤其是如何逃跑，如何逃跑。上一次我们已经查了刚才 Tom 读的经文，格林多6:9-20，那我们干嘛再一次翻到同一段经文呢？主要是因为基督徒确实要更加在意身体的圣洁。也许你这上一次已经学完了，那我们可以接着往下。但我个人认为，我自己原则我可以理解，但是其实值得更花时间去思考如何去应用。感谢主，我们像祷告中刚才所说的，我们基督徒已经洗净了，称义了，圣洁了。但咱们不必忽视刚才读的第9节，再一次看到第9节有一个庄重的提醒，你注意到没有？第9节，格林多前书6:9，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怪不得我们上一次看到第18节，保罗恳求格林多教会要逃避淫乱的事，要逃避淫乱的事。那么上一次我们集中在经文的原则，探索应用的时间，探索应用的时间很有限。那么从经文的开头，我们知道淫乱绝对不是唯一要躲避的罪孽。尽管如此，18节的后半节你注意到没有？很清楚，唯有行淫乱的是触犯自己的身体。 我们当中许多人亲自的经历过这一点，性方面的罪何等的严重，它所引起的后果长期持续。那么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下面的定义，淫乱是婚外任何种类的性上面的刺激，不但是身体上的，也是口头上的、念头上的、视觉上的，甚至是虚拟的。那么正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挣扎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值得继续花时间思考如何逃跑？其实我记得上一次那个文道期间的时候，有人说那怎么逃跑呢？我说下一次。那感谢主，我们这么多人愿意回来，我们可以一起思考具体怎么去逃跑，怎么去应用上次关键的原则。那关键的原则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单张上有一个小 box 小框子，这是我们小组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上一次的经文有哪些原则鼓励我们逃跑情欲上的罪。如果你没有参加没有关系，其实刚才读的经文就是我们要关注的原则，所以如果有小组的人是参加了，我们先听他们记忆力怎么样，我们上一次所思考的这些原则是什么呢？五分钟我们稍微复习好不好，上一次我们所考虑的原则如何鼓励我们去逃跑情欲上的罪。好的，我们回到一起。今天特别高兴有还没有信主的，就是在座的非信徒朋友，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那么我告诉你，基督徒如何看待我们的身体跟其他人截然不同。我们知道基督徒的身体不属于自己，我希望刚才讨论中你们提到这点，我们的身体不属于自己，我们已经从罪的辖制被救赎出来，我们现在要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跟非信徒不一样，我们的生活要活出圣洁神的品格。那么这不只是由于过去所发生的，现在我们的身体与基督联合，所以说基督徒的身体实际上是基督的肢体，将来会得到复活的身体，现在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结果呢，基督徒当然要关心用自己的身体荣耀神。那么要是上一次的讲到你没有听，你们可以下载，今天我不再讲，我不再解释这些原则，但这些原则是最重要的，所以希望回去你们可以继续思考。按道理面对诱惑，基督徒应当很自然的本能的逃跑和挣扎，但实际上面对那群公牛的时候，常常做的并不是立即逃跑，而是原地踏步，在安全的边缘试探，看看我们到底能是否靠近他们呢？我们一定值得继续花时间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尤其是因为好像淫乱是跌倒最大的原因，跌倒最大的原因。我们要准备很多统计，但要么是熟悉圣经里的人物，要么是了解教会的历史，要么是考虑自己所认识的人。非常明显的是，淫乱的确是教会灾难性的危机。刚才为冠状病毒祷告是理所当然的，但其实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讲，这是更加灾难性的一个问题，也不只是2020年发生的，这是末世时代一直会面对的一个危机，所以我们也同样要为此祷告。那么信主快30年，我可以想到好几个人，以前很虔诚，后来 因为不愿意抵挡情欲上的诱惑，就放弃信仰。包括我所知道的几位牧师，必须下台的牧师，大部分都是因婚外性的原因而跌倒。今天我想集中在两个先进特别的挑战，先进特别的挑战，同性性倾向和色情的试探。这挑战当然不是新的，刚才读了第九节，我们就弄清这一点，这不是21世纪的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最近10多年社会上发生巨大的转变，对不对？要么是在英国，要么是在亚洲，都发生巨大的变化。随着21世纪的全球化的发展，道德的领域有深刻的变化。要么是大家对同性恋越来越认可，要么是对色情的影片和产业越来越接受。对于现代人，同性恋和色情算不上道德上的问题。基督徒不容易，一方面这些 是可接纳的，所以我们跟同事同学甚至家人会有不同的意见，他们都认为这是可接纳的。同时呢，都是易得到的，点一点鼠标，碰一碰触屏，他们都在弹指之间，就在东伦敦街上会有很多手牵手的情侣。有时候我个人感觉同一性别的情侣占比例最多，这是新的现象，10年前不可能这么明显这么公开。从某种程度来讲，今天应该是两个讲道，时间肯定不足，但我希望最起码今天所分享的会开始一个对话，所以我们为之着色，因为我希望这会鼓励我们继续讨论，继续激励彼此，激励更加在意身体的圣洁。弟兄姊妹，我们要逃避淫乱。咱们先考虑同性的性倾向好不好？同性的性倾向，福音家，我告诉你，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面对这个挑战，包括我所认识的我觉得最金钱的人，据我所知，他们是信徒中最应该尊敬和佩服的英雄，活在21世纪，有这个同性性倾向的挣扎，但是一直对魔鬼撒旦说不，一直愿意拒绝。他们不会用同性恋者这个名称描述自己，因为他们拒绝用性倾向为身份下定义，但他们确实经历同性性倾向的挣扎。感谢主，即使社会巨大的压力，他们依然愿意否认自己的欲望。我认识 St. Helens 几位弟兄姐妹，积极的与这个欲望征战，包括 IGG 的一些人。如果你自己有这方面的磨难，千万不要一个人去面对征战。其实 St. Helens 有一个小组，偶尔聚会，互相分享，彼此勉励。要是感兴趣，我可以帮你去联系。不用说，同性恋并不是比别的罪更加丑恶。其实经文也说到这一点，你注意到没有？6章9节很清楚，同性恋没有被区别对待。是不是？这是其中的一个。别的经文也是，罗马书1章、提摩太前书1章的经文也是 把同性恋做众多罪中其中一项。今天特别强调同性恋，不是因为这是最不讨神喜悦的，而是因为许多教会对圣经的婚姻观开始妥协。比如圣公会宗派大领导人，他们愿意，大部分的那些人愿意认可同性恋婚姻。弟兄姐妹，无论如何，无论何时何地的教会，面对随波逐流的压力，模仿效法当代文化，不愿意反潮流行，不愿意反潮流而行。教会一直是这样。那么去年年底，国内有文章报道了异性婚姻法可能会被改变，我不知道你读了没有。去年年底，在中国大陆。英国呢，众所周知，社会早就离开圣经的道德，结果呢，媒体和社会很讨厌正从的传统的基督徒。我们常常被世人看作禁欲和亚裔。如果你和你爱的人之间关系是永久的，那谁在乎男和男或者蕾丝边？难道圣经的教导实在太过时，不适合这个时代吗？如果这会让你幸福，那就应该没问题吧。如此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听起来很合理。咱们基督徒到底要怎么反应呢？有一些基督徒反对同性恋，因为文化和习惯的原因。福音之家，我们要小心，不要是出于憎恨、憎恶和畏惧，恨你不一样的人，这样不行。我们所反对的不是同性恋，对不起，我再说一遍，我们所反对的是同性恋，而不是同性恋者。并且我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圣经永不改变的原则。让我们简短的思考圣经永不改变的原则，好不好？因为朋友们，我们要谦卑地坐在神权威性的话语之下。我们不能随便说啊，我们现在活在21世纪，那我们改一改没问题了。没有，这是永不改变的原则。从圣经一开始，我们发现和神心意的婚姻特别美好。男人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公开的、永久的、亲密的关系。那上一次我们注意6章16节，你记得没有？在当时，当保罗在讲的时候，他引用了创世纪2章。其实新约常常回到创造中神早就设定的蓝图来谈到婚姻观，因为这是永不改变的，不是按照不同的时代来改一改，这是从早最早开始的。这点很重要，我们根本没有权利随便重新定义，尤其是因为我们发现婚姻最终要指向基督和教会，也就是说通过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相辅相称的关系，神给我们展示神救赎计划的一幅图画。如果这个概念对你来讲是很新的，希望后来你们可以继续探索去讨论。但原先的蓝图特别重要，因为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来彰显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相辅相称的。基督不需要顺服教会，对不对？教会要顺服基督做头，这是相辅相称的。 两个不同的。当然我们不希望跟非信徒有冲突，但神的蓝图不能随便重新定义，不行。正如不能说啊，你知道吗 Henry 有这样的想法， 一夫多妻让我很开心，所以你知道吗，我有三个老婆。同样我们不能实用主义的放弃婚姻的蓝图，说两个男士结婚。实际上忽略设计者的指南会糟蹋性关系，无论同性恋还是任何其他淫行都是伪劣的防制品。那么具体怎么鼓励支持团体中经历同性性倾向的弟兄姐妹呢？其实最近出版了一些挺好的书，单张上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就进一步的探索，这两本书特别好，我特别推荐。这些书肯定装备我们更好的支持经历同性性倾向的信徒，但也许你们最好的方法还是直接问问这些朋友，当然有可能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谁。所以换题目之前，让我们简短的考虑教会所要鼓励的氛围，为什么团契中的有这个倾向的弟兄姐妹可能没有公开的分享，因为可能我们没有营造了一个适当的氛围。所以一会儿我想简单的提两方面，但首先让我们再讨论好不好，讨论为了鼓励这些弟兄姐妹逃避淫乱的事，我们应当营造一个怎样的氛围呢？五分钟我们一起讨论。好的，我们当然只是开始了，但是希望我们以后我们可以继续谈同一个问题。不知道刚才提哪些想法，营造什么样的一个氛围，肯定很多跟异性的情绪一样的，但值得考虑两方面，都跟身份有关的。第一，咱们要拒绝用性倾向为身份下定义。啊，那个姐妹是同性恋者，没有，圣经没有用性倾向为人类定身份。讨神喜悦的并不是你的性倾向。换句话说，不能说异性恋就是虔诚的、金钱的，同性恋是不金钱的，没有。在异性婚姻中和神心意的性生活，那就是讨神喜悦的。在单身的状态下保持身体贞洁，那就是讨神喜悦。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这个差异，跟倾向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人人都是有性意识的被造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以自己对异性或者同性的倾欲为身份下定义。别忘了十一节如何描述我们基督徒，我们洗净了、圣洁了、称义了，也就是说我们是神宝贵的子民，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用了耶稣的重价使我们买赎回来，我们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子民。这个跟性倾向没有任何关系。福音家，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越来越鼓励如此的氛围，重视福音所给我们带来的身份，而不是用社会的价值观考虑自己。这是很新的概念，用性倾向来描述我们的身份，我们干嘛这样？基督徒不应该的。那么经历同性性倾向的弟兄姐妹到底需要什么氛围呢？拒绝用性倾向为身份下定义，这是一个。另外呢，福音家，咱们要积极看待和支持单身的优势，我们要积极的看待和支持单身的优势，因为这些弟兄姐妹很有可能一直在这个世界上不能享受婚姻的恩赐。当然有时候会有人他们的 性倾向会转变，但很多情况下没有。但是他们的单身也是神赐给他们的。那么两周之后，包括下周，我打算投入整个讲道集中在这个话题，单身。所以今天不讲，但最起码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咱们要躲避让弟兄姐妹以为单身只是短暂的，以为最终大家需要找到合适的对象。啊，你还没有找到合适，就以为一定会将来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结婚。你想想，如果你是有同性性倾向，一直有人这样，那特别不舒服，是不是？因为你本身知道你不会结婚。其实恰恰相反，这世上的婚姻关系都是短暂的，基督徒都在等候将来与基督婚姻的联合。当然单身很大的挑战是缺乏一种亲密感，那么我们要放弃世界的谎言，真正的亲密感不仅的包括性方面的关系。这两条我希望我们可以多思考，在团契生活中我们如何可以提供真正的亲密感，并且如何可以更积极的看待和支持单身的优势。经历同性性倾向的弟兄姐妹，我们爱你们，你们要帮助我们知道怎么可以更好的支持你们。当然这不限于同性性倾向的弟兄姐妹，单身的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一个大家庭应当有一个亲密感在里面。否认自己一辈子无法享受性生活肯定不容易，但我也知道否认自己不简单是一件坏事。耶稣不是说否认自己是好事吗？回家之后你可以参考马可福音八章的结尾，看看耶稣是怎么说的。对于我们某一些已婚的人来说，否认自己可能会表现在牺牲孩子最好的教育，为了在金钱上支持福音事工，这是一个例子。对其他人来说，否认自己可能意味着牺牲情欲上的亲密感。否认自己不简单是一件坏事。我特喜欢我朋友 Ed Shaw 写的一段话，我的性意识不简单带领我进入到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他知道他一直不会结婚，但是他接着这样说，我知道我不简单带我到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但是性意识会肯定的稳定的帮助我更加体会和感谢神。为什么？他每次有性倾向的感情，他记得在基督耶稣里对他的爱。我们的性意识应该让我们更愿意与基督耶稣联合。整本圣经常常用性关系来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最终是可以与神享受最美好最亲密的关系。可惜面对主耶稣对我们敞开摆设的筵席，我们常常去选择吃发了霉的食品，我们宁愿吃一些发了霉的食品。但是耶稣给我们提供这么美好的。谈到色情这个话题，那就更加如此。这不只是经历同性性倾向的弟兄姐妹所经历的，我们反正我们用剩下的时间更简短的思考看色情遇到的试探好不好。这个不像同性性倾向只是某一些人会面对的，这是所有人，不只是单身的，也是结婚的。从上一次的问答环节，我再一次被提醒，这诱惑不限于弟兄，这是很多姐妹挣扎的地方。 也许你没有，感谢主。但主要问题不是图像中的人到底穿多少衣服，而是观看的人脑海中的念头是否与基督的身份相称。如果你的念头一直很纯洁，感谢主，你可能是比较例外的。但我们大部分人会面对这样情欲上的诱惑。渺小的开始会每况愈下，我相信咱们很多人亲自经历过，一开始只是在网上看一些图像，但后来想要的更多，甚至去积极的寻找这样的刺激，忍不住浏览色情网站。我继续可以保证，讲到开始我所描述的牧师的婚外性都不是很突然的。我估计刚开始他们被色情的陷阱引诱了，然后每况愈下。很有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正在经历这个危机，我特别同情你们。很多人曾经跟我提到，这像被吸毒成瘾。如果我们知道团体中有人被吸毒成瘾，我们肯定会同情他们，是不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被色情成瘾，你应该知道团体中肯定有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方面的挣扎，我们要同情，要为他们祷告。像保罗曾经所说的，肉体的欲望与圣灵对立，圣灵与肉体对立，这两者彼此反对，使你不能做自己所愿意做的。如果你感受到你不要做，这是很积极的，因为这说明你的良心让你知道是不讨神的喜悦。我特别高兴你们今天来听神的话，我知道你知道这一点，但是我再一次说，只要你悔改，把信心建立在基督耶稣里，你确实已经洗净了，称义了，感谢主。但除了安慰你以外，我也想告诉你，避免这滑向深渊的道路是可以的，你可以避免，借着圣灵你可以说不。要是你现在没有那么挣扎，感谢主，但千万不要自满。也许今天你说啊，这不是我的问题，我不能保证明年会怎么样，魔鬼撒旦特别狡猾。其实我们都要留心听，留心关注这个话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更好的关怀身边的弟兄姐妹，尤其是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下面用五分钟讨论下一个问题好不好？也就是说，要是小组中的弟兄姐妹正在被色情试探捆绑，你会分享哪些建议呢？我可以一起想想。好，我特别觉得遗憾，我们错过了你们小组的分享。我相信你们肯定有一些很好的建议，所以希望将来我们可以有机会彼此分享。刚才你不一定要说这是我个人的经验，你可以说另外一个人是这样说的，然后来跟你们分享。这个征战不能一人面对，所以让我们考虑接下来三个要点。时间有限，所以希望大家参考单张上有可推存的书，这个 Captured by a Better Vision， Tim Chester 是很好，曾经读过这本书的人有水了，没有很多人，所以太好了，你们可以去如果你们读英文，这本书挺好，我不知道好像没有翻成中文的，所以如果你们有时间愿意翻译，你可以帮我们来把它翻译过来。三个要点，第一，我们要明白所带来的恶果，就是情色所带来的恶果，这样的满足并不是无害的，相反，色情影片背后的代价和它所带来的伤害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它不仅仅是浪费时间，它带来巨大的损害。 非常讽刺的是，色情本身也大大的损害你个人的性生活，要么是现在已婚的人，要么是将来你结婚，你所愿意追得到的，其实正因为你看这些会影响，如果将来有性生活的机会，肯定受影响。色情真的太丑恶，但尤其是因为它给别人所带来的伤害。我不知道你曾经考虑过没有，图像中的人物看起来很高兴，但据说大部分这些演员吸毒成瘾，为了生存被虐待的，甚至为了色情的事业被拐骗，甚至被贩卖。弟兄姐妹，下一次面对诱惑浏览色情，考虑一下色情行业的丑陋。作为神的子民，当然应当恨恶色情的丑陋，而不是去支持。比如说我们看我们花的时间，每周我们花的钱啊，我们的钱是如何，我们做管家，然后这笔钱奉献给教会啊，这笔钱或者最起码时间交给色情的行业，然后正因为你愿意做这些可怜的人被带进去。弟兄姐妹，下一次我们要考虑，不足为奇的是，最最受影响的是你与神的关系，良心变得越来越麻木不仁，让你开始满足肉体别的欲望，不只是色情。每一次认罪，你只想到情欲上的罪，轻看别的，并且最终得不到满足，只有羞耻、失望。明白色情所带来的恶果是一方面，同时呢，我们也应当采取主动，这是第二点，我们要采取一些具体步骤。我告诉你，跑步那天，讲到开头我说的那个跑步，那天我决定今后的日子绝对不进去那个油黏公牛的草地。我没有，我真的没有。面对淫行，逃跑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做决定，我们要采取主动。上一次好像已经我提到，有一个弟兄把他的笔记本电脑存到我柜子里，因为他知道继续把它放在自己的家实在太危险，在那个期间成瘾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拒绝看任何不适合15岁以下观看的视频，避免造成引诱。这不是一个律法一定要做，只是那个人因为他知道他一定要采取主动，他有自己逃跑的责任，他觉得太危险，所以他就决定不看。我知道咱们好几个弟兄用 Covenant Eyes 一个软件，是一个上网彼此监督的系统，要是感兴趣你可以参考单张上的这个链接。Covenant Eyes 很多人用，在圣汉兰斯教会互相监督非常有帮助。我很建议大家至少跟其他一两个同性别的信徒朋友彼此敞开心扉，彼此勉励，要下决心与情欲征战，下决心与情欲征战。那么当然具体的步骤本身没有力量，你可以用什么软件，你可以做什么做那个，但是它本身没有力量，是我们抵挡诱惑。但最起码这样采取主动会帮助我们逃跑，但逃跑只是一方面，与情欲上的诱惑怎么征战呢？要不我们用最后几分钟简单的分享三个建议。祷告， 热爱默想。我们先看第一个，祷告，借着祷告，弟兄姐妹，我们要仰赖神，借着祷告仰赖神。我们不能靠自己去征战，咱们要借着祷告依赖圣灵的帮助，不是靠肉体，而是靠圣灵。圣灵在我们心中，你可以再读使徒格林多前书六章，特别奇妙，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那我们借着祷告来仰赖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说不，我们可以抵挡，求神让我们憎恨情欲上的罪，求神让我们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求神借着圣灵使我们所行的所想的越来越对得起主，凡事蒙讨喜悦。当然我们也应当彼此代祷。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小组分享代祷事项，你其实我们可以听最近的一些代祷事项，但是你可以保证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些挑战，那可以彼此代祷。当然如果你突然为一个小组的人来为这个祷告，可能其他人怎么，但是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敞开心扉彼此代祷，尤其是可以求神使我们更加热爱主耶稣，这是第二点，更加热爱耶稣。当我们遇到欲望，特别是来自肉体上的满足，我们应该用福音带给我们的满足感去与它征战。我说一遍，我再说一遍，当我们遇到欲望，特别是来自肉体上的满足，我们应当用福音带给我们的满足感去与它征战。有人曾经这样说，情欲要我得到更多，喜乐说我样样都有，情欲要我得到更多，我要，喜乐说我样样都有了。那么要么是格林多前书六章的真理，还是上周末退休会的格罗西书，保罗知道信徒最大的需要是越来越充分明白神的旨意，当我们更加明白福音的成就，自然而来的是我们会更加热爱主耶稣。当我们思考啊，我们被洗净了，我们诚意了，我们已经分别为圣，哇，我们会越来越感谢神。当我们更加明白耶稣向我们摆开的，向我们敞开的筵席，我们就更加意识到肉体的欲望像吃乏味的食品，我们就不想再被垃圾所吸引，我们会珍惜耶稣。弟兄姐妹，面对我们肉体上的需求，我们需要征战、祷告、热爱、默想，这是最后一点，默想背诵神的话。面对属灵的征战，感谢主，他已经赐给我们最有效的物品，武器，最有效的武器，最有效的武器。你是如果今天卖，你们愿意买？你不需要买，你已经有神的话。大家记得没有？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如何跟亚当和以色列截然不同？他们都失败了，耶稣却没有阻挡神的真理，他用了圣经的话来与撒旦征战。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借着神的话提醒他自己，他样样都有，情欲要我得到更多，喜乐说我样样都有。那么一会儿我们在小组可以继续讨论，然后你可以看到单张上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花时间默想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讨论这些真理如何可以使我们与情欲征战。讨论到什么时候呢？当然四点钟我们平时结束，如果你们该走可以走，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留下来，如果你们渴，你们可以去拿一些喝的，但是回到小组继续讨论。我觉得这个值得花时间。我知道那个六点堂的音乐队会 开始练习，但没关系，我们继续讨论。如果你觉得太吵，你可以换一个地方，都可以。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谈，但不只是彼此对话，我希望我们也可以把最后 一段时间来一起祷告，把今天所听的一切交在神的手中，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上面有一定的长进。但我觉得我们先一起用最后一首歌来感谢神，再一次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他愿意用他的宝血重价来买赎我们。我们的身体不属于自己，我们属于神的，那我们当然要用我们的身体荣耀神。那我们先用最后一首歌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